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刚才听了你的圣书上记载的哈拿的祷告和赞歌，他的颂歌，愿他的颂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颂歌。我们心中像他，像玛利亚那样高唱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。”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觉得很快，上周刚到你这讲完，我这马上又来了。但这次来的时候，比较轻松。昨天下午就和我妻子一起来了，到那个温莎那个 lake 转了一圈，好漂亮，好漂亮的一个。OK，好漂亮的一个。湖啊，7英里，完了之后还问这个头上，你知道哪有点好一点的有鱼的饭店？他给告诉了一家，鱼是很好吃，但是也好贵。就是到这教会讲到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是第一次比较放松点啊，看看这个小城。今天我们就住在这个Holiday Inn Express 离这很近的一个地方。那我就提一下，就是说，在我讲完主导文的时候，为什么就选择讲哈拿圣歌，或者所谓哈拿祷告？熟悉圣经都知道，哈拿圣歌呢是旧约中最伟大的诗篇，或者是最伟大的诗篇之一，这样。你要一想到整部旧约，你一定会想到那么几个诗篇，对吧？哈拿的颂歌，完了我们大卫诗篇的23篇，完了摩西的那个祷告诗篇90篇，你一定会想到这么几篇。但为什么说在这几篇中，我突然间就选了哈拿诗篇？因为在圣经中呢。这是第一次提出了受膏者的观念，第一次提出受膏者的观念。今天这个回音好像很大。第一次提出受膏者的观念，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这个月呢，就是受膏者，我们的救主耶稣为定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纪念的日子。所以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有必要从前头开始温习这件事是怎么回事，受膏者到底是怎样？那么，人们对这位受膏者应该是为着什么样的心态？对啊，并且呢，我们知道他呢。你知道好，我这样稍微多讲几句啊，就一个民族也好，我最近一直在想哈，一个民族，在这个民族心灵的成长过程中，他必须有几个这样的典范人物，或者必须有那几句话能够塑造他整个民族的心灵。那毫无疑问，圣经中有两个最伟大的母亲。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母亲，什么是女人。那一个就是哈拿，那一个新约就是玛利亚。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母亲，这就是女人。那哈拿的故事和玛利亚都很相近，哈拿这个又特别清楚，就是。他受了许多苦，多年没有孩子，又遭到了讽刺、疾苦。他在上帝面前就祷告，就是出于怜悯主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。对呀，所以他那个祷告呢，在1章3节也是犹太基督教中有一种著名的祷告法，就是不出声的祷告，在上帝面前叫犹太人叫低语，就高低的低，低语祷告。就是你不出声的去祷告，低语祷告。所以， 哈拿就跟神求，神也给了他孩子。这个地就像摩西求一样，是吧？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。当他举到这一个自己求来的宝贝儿子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哇，这下我们家终于可以有一个继承祖业的了，可以光宗耀祖，什么？我把这个孩子献给你，这是我头生孩子，我把这个孩子归你，怎样呢？愿你终身归于耶和华，或者愿他终身在上帝面前服侍上帝。呀，刚才孙云讲到了一点，就是说他特别提到服侍。你在这里也看到一个母亲真正的伟大，她在什么？就是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孩子献到上帝面前，愿他一生服侍神，服侍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，非常了不起的。其实，我到我们教会来讲到，就是从第一天我知道讲到消息，我就知道，哦，这个教会有急事儿，不可能，因为一般教会不会讲这个，提前就一个多月说啊，有个人来讲到，这个那我就来了，对吧？这个传道人不管怎么，教会要救我，你必须得来的，而且我有这条件。其实我来这是转眼之间这一个季度多了，其实很感谢神啊！你们在没有牧者的时候，我还看到有这么多兄弟姐妹来服侍神啊，神也很恩待你们，对吧？你像钢琴，这是教会侍奉很难的，贝恩呀，艾丽，你们自己每周在这儿啊，还有几个小孩我找呀，还有你这一些弟兄。还有弟，我不知道做店长的弟兄是在叫什么名字或者你告诉我，我也忘了。我这人忘性比较强，但你会想，就为几个人，一个人专门的每天每次上班都在那坐在那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个事情做一次很容易，对吧？你要每个星期都做一次，都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你们的几个执事，所以我自己呀，孙云呀，这个。福州，就是大家很在没有牧者的情况下，肯拿出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来服侍这位主，因为没有这么些人，这个教会就散了，很容易就散了。建一个教会很困难，散一个教会非常容易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心态。所以我在这里，你其实上次讲到问题。我非常喜爱，因为对于现在来说，对我们教会还是一个，不能说是一个，不能说是危机，但还是说这样一个蛮艰难的时刻。我是出于主的心，呼吁诸位兄弟姐妹你们来主动的出来服侍，从献一盆花也好，到折叠一下这个节目单。到准备这个圣餐，你们有许多到教会中有需要弟兄姐妹去施法，去探访他们，慕道友去探访他们，大家都出来侍奉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哪一个人不要说我不行，我不行，因为你们任何一个没有理由说我不行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说句真话，你们说我不行，没有一个像我不行，我70岁了，单位的你们教会，真的，我是可以退休在那待，我开到一个。半小时，一大早上，你知道为了开你们这教会，为了昨天花钱，当然我稍微放松心态点。平时的时候，我都早上6点半就起。我平时办事是很拖拉的，但为了到教会讲的，我说我得提前1个小时，至少半个小时来。上个礼拜是最紧张的，因为一路下雨，居然我预定时间晚了15分钟，不敢开快车。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个很不愿意开车的人，更不愿意开长途车的人。但我们教会这个需要，我不是夸我自己，真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我说你，我这么一个老朽，都可以服侍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这些中年人，你们更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侍。我们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建好神的家，是为了建好的。我们因着这个建好神家，我们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献上。就像哈拿把他最珍贵的儿子献上， 所以哈拿这篇颂歌呢，又被称为旧约的尊主颂。我们知道新约有个玛利亚的尊主颂，啊，那是万古的赞歌。旧约呢与之相应，就是哈拿的这个祷告。所以也有的人担心的，有点语法说这是旧约中关于教会的颂歌，因为什么呢？他预言了一件事。就是受膏者或者弥赛亚将要统治整个世界。我顺便稍提前说一下，就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当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都承认一点，就是这部书预言了弥赛亚要掌管权力，要统治权力。但你犹太人还在盼望，他们说那位弥赛亚还没有来临。基督教在这里插，说那位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来临了，他已经开始统治了，并且他还将再来。那么就个人角度。其实呢，是不真有一个说哈拿颂歌是从屈辱到胜利的赞歌。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非常有帮助。就是当你自认为我是个软弱的人，我是个无能的人，我是一个像范希德这样长得很矮的人，啊，先天就自卑感，对，等等等，你很一堆。东西描述你的软弱无能，但哈拿说给你个希望，说依靠神的恩典，你可以坚强起来，你可以站起来，你可以获得胜利，你可以去荣耀神，你可以去完成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今天讲完之后，我非常盼望你们在来的时候，大家去读一下在《撒母耳记上》很短的一首诗。当你说哥们儿或者姐们儿就是最棒的那位、最强的那个，那你就不要读了啊！读一下其他诗篇，告诉那个强者注意啊，要谦卑，不谦卑你就被折断。这对我们每个人是个极大的鼓舞。就说我们人生有很多先天俱来的弱点，我们又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罪性，我们和众人比起来，我们简直就是垃圾、灰尘，或者像这个诗篇说是粪堆。上帝说没关系，孩子，你只要依靠你，你生命就可以翻转，是个天翻地覆的扭转。使你可以有一天与王子同坐，使你虽然是这样一个贫乏的人、无知的人、长得不漂亮、不帅的人，但你可以与王子同坐，你可以是成为公子，成为王子，你就是上帝最疼爱的那位公主，你就是上帝最喜欢那位王子。所以，对每一个人，尤其现代人，我们常常情绪去低落，看看。哈拿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们的现状不是结束，那一切只是一个开端。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，说神呐，求你赐给我力量，求你赐给我力量。这个因为我的神学家告诉我什么，就是说这是神掌管一切的赞歌。说这种诗篇什么？这种诗篇就告诉你，这是上帝掌管天地万有，掌管每一个人命运的赞歌、颂歌，对呀。所以这篇诗歌被称为旧约中最重要的诗歌之一。我们先看第一句话，哈拿祷告说。就是哈拿，他在前面已经讲透，我求这个孩子，主你给了我这个孩子，你将我所求的赐给了我，所以我将这孩子献给你或归于给你，使他终身在你面前侍奉。 萨母尔就这么来的。这一个母亲的伟大奉献，就成就了那萨母尔的一生。你会想他，如果把这个孩子，他留下好不容易得个孩子，留在这家了吧？那这孩子一辈子就废了，历史上不会有萨母尔，就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啊！历史上真的有几个伟大母亲，那奥古斯丁才华横流，风流雕的，桀骜不放，母亲说服不了，还改命了，只有在他面前求神怜悯，到最后这个成就了。影响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一位神学家，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神学家，拉丁文化中这种所谓自传体最高的典范，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，人类历史上写过第一部真正第二部，或者第一部从基督教的看历史的写的《上帝之城》，所以这提醒我们自己在座的每位母亲、每位父亲呀，把自己的孩子衷心的献给神，神说句最低俗话，神不会亏待，神不会亏待你。所以哈拿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。”我们中国人讲诗歌叫一唱三叠，哈拿还多了一叠，一唱四叠，就讲到我和耶和华怎样呢？我的心从里面，我最深的感情，我充满了快乐。我的脚在犹太那个文化中，它象征着力量和尊严加能力。他说我的力量，我的能力。因着耶和华遇见，你这个你到耶稣那里讲到这个受膏者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力量高举起来。他说：“我的口像仇敌飙，是嘲笑那个仇敌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心，我因救华的救恩喜乐。”很明显，哈拿的喜乐并不因为仅仅是因为生了一个孩子，而是他看到这个孩子，他生下上帝所求的孩子，上帝给他，这是上帝奇妙而伟大的作为。就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有孩子，上帝居然给了他。这个和谁的喜乐一样？和同于玛利亚的喜乐一样，没有经过男女之约有了孩子，前天你礼拜四，我们牧恩教会有个讲道，完了请了芝加哥来一个牧者，正好和我多年认识，完了之后。邵牧师就请我到家吃饭，正好那天我妻子去帮人报税啊，做公益活动，我们家里没吃。完了，邵牧师说：“那你可以走来吧。”天哪，走到他家，从我们家走他们家是8.5英里。我心是开玩笑讲的话，师母做的饭挺好吃，这点是可以吸引人的。主要是春光太好，正好我们那个 Green，我就走了。8.5英里去吃的是那午饭，这种功劳根本不在于午饭，甚至不在牧场。我就现在在看春天里这条绿道，因为正好这个你可以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，不断的去默想这段话。其实这3个多小时时间，我就有空看一下手机，就是默想这话。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快乐。其实那一路我几乎主要就默想这话，问自己：我的心，我那个内心中最深的感情，真的因主而快乐？每一天都快乐了吗？遇到好事的时候，我自然快乐，对吧？假如今天天上掉个馅饼。 或者突然就回家之后一看啊，好的印这个 expressing income 账单不用说了，退给你那个钱，这很这遇到好事你很容易快乐。遇到那些不好的事，那些挫折的事，我还快乐吗？我还能去赞美主？或者说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意识到的那位主，我说我意识到那主，我经历到那个主，是现在的。此时的这个主吗？或者用基督吗？是那个又活又真的上帝吗？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威尔士的诗人写的诗歌集，呀，牧者，他这么多年的小乡村当牧者，他就写一首诗，他说：“上帝是活的上帝。”他其中一条诗，有句诗句我记得非常明，他说：“百花。”是上帝的颜色，我从来没想到这个。当我清楚感到，我有这么美的花朵，这一定不是出于人的作为。你只要到公园去看，你会知道，公园人精心弄那样这样，但在野地里，就像我在上去这样，哇！你看一路上这么多美丽的花朵，他说这居然是上帝的颜色。上帝向我显示千万种颜色，而且那个颜色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清晨和中午是不一样的。就像今天我来你旁边这一家有紫荆花树，清晨的时候那个露水上一点阳光射出来，上帝就给你造出一种奇幻的美。我们的心中仍能因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些美好而感动。上帝不只是把这些东西在伊甸园中赐给了亚当夏娃，他今天还赐给了你我。就在今天，只要你的心向上帝去敞开，你看到那个美好就在身边，就在附近。我们许多时候心灵太容易被人的那点小事所吸引，但上帝在这个天地的美好作为，在我们身边美好作为，我们常常看不到。所以我对你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，我每次看来之后，我就看到你们教堂附近门口这一排，大家还看到吗？这叫北美，这叫冬青，在狄更斯的那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《冬青树中假面》，他说这是冬天最美的树，它一直到春天，有那坚硬的绿叶，有那个红果。你知道以前就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对世界的感受都受我们的教育的影响。你很自然一看到这红果，你就会想到那句最著名的古诗"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"。但在狄更斯，在中世纪圣诗中，他说这是圣诞，最他们叫圣诞树，他说这是圣诞的冬青。说那红果是耶稣的鲜血溅在果实布上，就突然间还有这样美丽想，是啊，在这个炎冷的冬天，我不止在你这看到这样树，我在澳大利亚去那个冬季也看到，上帝就提醒这些东西，让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宝血凝成了滴滴血珠。不只是人的一点人间相知，而是上帝对我们永恒的相知。我为爱你，愿我儿子的宝血溅在地上，溅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感受到尽管这个世界五家等等等等。但在我们日常中，我们还能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 因着看到这一点，我们的心里发生变化了。这就是我一再跟兄弟姐妹讲，我特别喜欢卡夫卡那句名言。卡夫卡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，但你要看他的小说和特别看他的作品，他上世纪最伟大作家、现代主义作家，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谁保持审美能力。”谁就永葆青春，就是你保持上帝赐给你那种更美的能力，你在这个上帝的创造世界中，你向前、向后、向左、向右看，向这个蝴蝶来看，你就一定能够看到那种奇特的美。所以我刚才问你太太，我说看到你家这个花中这个中间的，你看中间的小朵，就像中国那个小草那个脸一样，你就能看到这些，看到这一些，你心灵就有一种更新，就能产生一种新的东西。这就是他说或者我解释，你这个人就可以永葆青春，永葆青春。所以这就是玛利亚的歌中一开始。能到的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因耶和华救恩欢心，我的救恩欢心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因为什么？这就宣告了基督教、犹太基督教一神论，因为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别的磐石像我们的神这样。就是人间天下没有一位圣者像耶和华，除耶和华没有什么比耶和华崇高高贵，只有这一位无上崇高，无比荣美，无比荣美，上帝至高无上。这话告诉人什么？就是这个圣经告诉人，唯有耶和华。才是可信赖，才是你可以依靠，才是你可以依靠。因为他用了一个词，叫磐石，这是犹太人常用的一种比喻象征，又用磐石来比喻不可动摇的那种力量，那个依靠，那个你脚底下可以站住的根基。我们都只记得一句话，这个希腊这个有句话就是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撑起地球来，整个地球。啊，其实你知道，在地球中没有这样的支点，在上帝那种有，这就是耶和华，这就是主耶稣，这是你生命中唯一可以永远信赖、依靠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即使在我面临困难、黑暗的时候，我知道，人都靠不住的时候，那一位不会离弃我，他不会不在我。所以，我到从芝加哥搬到北卡这个地方，你知道我有最高兴的一点什么？就在你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磐石，在芝加哥看不到，芝加哥看到地呀、地呀、地呀、雪呀、雪呀、雪呀，这个地方你走走，真的看到上山。磐石，我有一次来那个山，我忘了什么，女儿领我去爬那个山，哎呀，这个还没看到，往一走，一大片磐石，完了你就看那个秃鹫在啊，几十只秃鹫在磐石上飞翔，哇，你就自觉不自觉会想到诗篇的声唱，唯有我是半谷磐石，紧接着吧就如鹰展翅飞翔，你的生命将长新。因为你飞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你的生命是个活生生的信仰，是激励你每天活出恩典的美好生命。即使你我有种种不足，我们生在今天的这一刻，总是可以有闪光的地方。就像你现在看到教会这些窗户。对吧？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暗的，但只要那个神圣光照耀的灵魂，总有几处在闪光。 对你我来讲，那就已经足够，就已经足够，所以没有别的磐石。哎呀，完了，从第三节你到第九节，不，一直到第四节，从第三节到第十节，其实就是讲了一个什么信心，就是说。圣经中讲的就是说，OK，用一个词来干，就是那种上帝颠覆性的恩典，或者说上帝怎么去翻转人的生命，上帝的颠覆性恩典是阿达颂歌中一个重要的主题。这个恩典，你简单讲就是上帝可以扭转人的生命，他赐福给在他面前谦卑的人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圣经中常见的这种所谓颠覆性的或者一种悖论，在人面前永世都夸口自己手中有刀。有力量，但怎样告诉你？就是说，圣经说嘛，勇士比刀被折断，反而你那些跌倒的人，那些衰败的人，那没有能力的人，怎么？上帝赐给他能力，用使他用上帝的能力来束腰，那些饥饿的人，饱足的人。他们将没有饭吃，而饥饿的人不再饥饿，又是一个翻转现象。完，怎么又一种这个不能生育的七个儿子，生育众多的，却到老年孤零零、冷冷清清。耶和华使人死，也使人生。使人下到阴间，也使人高升；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；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赞。完之后，在第八节呢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第八节，就讲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。得到荣耀的最座位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里有多少人可以认同这样的信息。就是说，我们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一下，有没有意识到，其实真的从世俗的标准中，我就是那一位在尘土中的人。我就是那一地尘土，我就是在那位粪堆中的穷乏人，有没有感到这种？尤其在这个当代信息这么发达的，你感到那种深深的挫败感，那种自卑。可能你自己的学问很高，可能你自己挣钱很多，我就在想，就是我们挣钱再多，你是和马斯克和比尔盖茨的钱比，那叫钱吗？你的房子拆，不用别人和好莱坞那些大富啊，当然有被火烧掉的，你还能叫房子吗？你长得再美，你说和好莱坞那些明星比起来，你说我从不觉得不漂亮，那是信心强烈。真的，你说，我天哪！啊，不用别人说，你像我在。夏洛特这个格林队上，我各个每天早上跑步，哇！我看你，不用说那个20岁、30岁小伙子，我也浑身肌肉，那女生也是那个肌肉那么大，而且健跑，还有这60、70岁后生，人家还可以跑。我就看我自己，我说人家都敢亮肌肉啊，亮剑，你敢亮吗？不敢。啊，人家的肌肉真肌肉，你那就是。那些碳水化合物还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只要和周遭的人比较， 我们发现自己真的就是一粒灰尘，真的就是在粪土中的人。我现在尤其感到这种灰尘的感觉，你们可能年轻的人还感到。今年我七十岁，也可以说前面的日子不多了，前面的日子不多了。难道我剩下的日子就是说，每一天混吃等死，等死的舒服一点？还说真的，我还有明天。生命中当如此看到这个惨状的时候，就像，我记不清了哈，是奥古斯不不是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，还是应该好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。他说：“我们每一个都像被判刑的人，都被判处死刑，等待枪决的人。你是等待枪决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哪一刻将临到，但你肯定。”被毙掉，说得很刻薄，但这不就是真实吗？就像你到这个70年，你会知道。但神说，这是一部分，从没有神的世界中，你看不，从不承认的神的世界中，你看到的真相。要如果看到内部真相，你看到你在上帝的眼中，你看到耶稣。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就看到那一笑不是真实的，不是全部，不是本质。本质的东西是什么？他要高举你，要抬举你，要提拔你，要使你与王子同坐，要使你与公主同荣同美。要是你超越人间这个短暂，坐在永恒的宝座上，这是盼望，这是信心，这是力量，这是我们的真正的超越这个世界上那些的种种主动。你只有从上帝的眼光中才看到，平凡虽然如我，是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在最终，上帝就给我的这样的命令，我的生命可以翻转，我的卑微可以成为高贵，我的短暂与永恒相连，我必与王子同坐，我就是神的公主。什么叫翻转？这就是翻转。这就是从短暂进入永恒，从衰败进入荣美，从软弱进入力量，从地狱进到天堂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到最后的时候，玛利亚就欢呼，就说上帝将让力量赐予他所。立的王，上帝要审讯这个世界，他高举受高者的脚，直接的意义。当哈拿装祷告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人们已经知道他是，在哈伯的犹太见说他是先知。那么，人们直接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牧羊娃的孩子大卫被高利王。紧接着，我们看到那个更广泛的、更深刻的画面，就是耶稣在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受高者，那一位弥赛亚，那一位救世主。已要来，并且他已经来了，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给人类带来了最终的希望，唯一真实的希望。那希望就是在我们这个将来的这个复活其中，也是在我们要到的一生中唯一的希望。那是从 死里复活的希望，那是永恒生命的希望，那是上帝的无尽恩典和爱。好吧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主，在复活节即将来临这个美好的节日，愿我们的心欢呼，愿我们的灵歌唱，愿我们更看到，只有经过受难节，才能进入复活节。我们只有背起十字架，我们跟随的才是主耶稣基督。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衰败、不完美和对我们的咒诅和束缚，主，我们相信，这都被你战胜了，这都被你颠覆了。在你恩典之中，我们的生命被扭转，已经被扭转，并继续扭转，直到合你的心意，直到我们在今天一再永恒中，我们都确信，主。你使我们与王子同罪同坐，你使我们与公主同荣。我们是你心目中的王子，我们是你心目中的公主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